话，
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次的播出。我们今天是人物专访的单元。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呢，请到了一位在业界打滚多年的朋友，经验老道，但是年龄没有很老。哎，对不对？
需要这么夸张吗？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为什么强边会认识这位朋友？我们 Sky in the World 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停更了好一阵子，近乎一两个月哈，没有看到任何消息，还以为已经死寂了，有没有？哎，其实还没死透，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蟑螂是打不死的，然后我们又复活了，对不对？啊，那是因为那一个月呢，强边跑去放暑假，非常嫉妒其他的编辑在欧洲都有暑假可以放，然后到处去玩，对不对？那所以强边自己就给自己放暑假，然后既然就被公司炒鱿鱼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去欧洲散散心，哈。我们到瑞士的时候，那当然是一定要找一下 V 边睡一下他家的沙发嘛，对不对？哎 ，Nature 的作者的沙发，你一定要躺一下，对不对？
听说是睡厨房，是不是？
厨房到最后我是没有睡到，
太幸运了。
厨房还是稍微有点油烟，哎，墙边我还是有一点点洁癖。那 V 边的房间呢，非常干净啊，大方的，哎，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气垫床，睡得非常开心。
所以他没有给你收钱？
他没有跟我收钱，超级佛心的。
我太惊讶了，
而且他还去超市买了那个惊喜菜包
，Too good to go，
哎呀 ，Too good to go， 有一些卖不出去或长比较丑的蔬菜包成一包，然后你不知道会是什么，那你就一定的价钱给那个超市，然后他就送来，然后他买了那个菜包之后就是丢到冰箱里面去，然后就跟我说你要吃什么自己煮，煮了记得要煮我的份，然后就这样子。
天哪，
对，
原来是这样子的待客规格，
哎，这很棒哎，又有得睡又有得吃，墙边我是已经非常的满足了。在日内瓦也是走走看看，非常漂亮，非常开心。没想到这时候来了一位，哎 ，Sky in the World 的听众出现在 V 边的厨房，哎，小惊喜。然后呢，哦，竟然这位朋友呢有这么丰富的业界经验哈，而且呢隔天就非常的大方的就把墙边捡走了啊，捡到家里去，墙边就马上到陌生人家里去住了，是不是很好拐啊？各位听众也可以来拐一下。
其实到我家是 V 边的主意
啊。真的吗？因为 V 边就要丢包我啊，
就是在你要来之前就已经发挥他 PI 的本色，就是已经会帮下面的人组织所有的 planning 还有该做的实验等等的，所以你还没有来前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从哪一天开始接墙边到你家去玩等等的，并不是我特别主动招待客人。
但是他只有跟你说，他并没有跟我说 To me it's a super surprise， 突然就要跟我说哎，要不要去他家睡一下。我说
还好我看起来应该算是正常人，所以你没有很害怕吧。
他并没有给我选择好不好，因为他那天他就要去开会，他也没有办法让我睡在他家。
可以啊，你可以继续睡，其实是可以的。
哦，是
V 边家就是一种自助餐的概念。而且这次他为了你来好像还特别重新布置了自己的房间，就是让他可以分隔成两个。
对对对，
这是之前的来宾从来没有受到的待遇，所以我可以说他有特别礼遇你。
可能这个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穿着吊嘎睡觉的样子。哎，可是我默默的有看了一下，就是 V 边比我早睡，我去洗完澡之后进房间，就看到他那个睡得香甜的脸，哎呀，好可爱哟、哦！
没有踢一下让他醒过来吗？
哦，舍不得哦，超可爱的，非常好玩哦，还好有被你捡走哦。后来接下来几天的这个日内瓦之行呢，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我们还去了这个乡间哦，领会一下，有点像瑞士，有点像法国的这种感觉，又有法国的历史，然后讲法文的部分，对不对？然后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好，然后我们来正式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瑞士的法语区某知名药厂的化学制药与控制法规的副总监，这个 title 之长，
我也觉得
这么长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很复杂，要用很多字用来形容一下。来宾的名字叫做 W。
各位 Sky in the World 的听众大家好，很荣幸可以认识强编，而且我也趁机在他到日内瓦的这段时间跟他告白说他的声音超级好听的，我非常喜欢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哦、谢谢谢谢。哎，不行啊，你一定要用外语跟大家打声招呼。那你既然是在法语区，可是你之前有在荷兰待过。哎，我们好像还没听过来宾用荷兰语打招呼，要不要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现在是下午了嘛，所以在荷兰通常都是说 Goedemiddag， 就是中午好的意思。我来的那一个城市是在荷兰南部，所以他们的 G 都会发成一个和，就是柔和的和的音，所以当我们用那个特别的腔调跟大家说午安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有跟别的荷兰的地区有稍微不一样的腔调、
oh.
但是我荷兰语很差啦，
我们听不出来。
对，就学一些脏话跟骂人话。
哎、欸，我要学，我要学脏话，有什么脏话可以学？
我有学到说，你去管自己的事情之类的
，My your own fucking business 这种。
没有，忘记好像跟熊有关系，因为你也知道荷兰是农业大国，所以这些动物啊、农作物或者是奇怪的鸟类可能会出现在对话里面。
很酷耶 Goedemiddag， 所以它是有两个词吗？中午是 middag 吗？
就像是 good midday 那种感觉，因为荷兰语它其实是 Germanic 德语非常相像的语言，通常德国人都会笑荷兰人说他们是喝太多啤酒，然后试着说德语但是说不成功。不过很有趣的是，我学荷兰语的过程也听到他们说有一部分的语言是来自于南非，所以这个语言就是已经经过了某一种转化，不完全是跟德国相近而已。
哦、oh.好酷、哦、混搭，
真是殖民帝国。
真的，我以为齁听到什么什么密达齁，那可能就是韩语有没有、
啊、
什么时候死密达有没有，原来荷语也有密达齁。好 OK， 好，那谢谢 W 给我们介绍了荷兰语的部分，再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的工作内容呢？
好，我的职位名称在英文是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Control， 就是我们俗称 CMC 的部分。然后我的职位现在是 Regulatory Intelligence Associate Director，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规事务副总监。那你要叫他法规情报副总监也行，因为 intelligence 方面的确是比较着重于新的法规还有变更的法规方面。我从今年四月的时候开始的，我加入这个公司已经将近四年的时间。那一开始我就是在处理 CMC 的生物制品产品的 CMC 资料，Common Technical Dossier 里面的第三个模板是着重于产品品质方面 的描述，就是我们会描述这个药物它的化学构造是什么，还有它的制造过程有哪些，还有制造过程中间所需要的管制还有一些 control， 所以算是 CTD 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是不是就像是写说明书的人啊？
我们一部分的 CMC 的 information 会到说明书里，但是主要还是针对药学信息方面来写，就是怎么去制造出来，还有我们怎么控制它的品质。我一开始是做产品，针对产品来做，那时候是做一个抗癌药，因为那个抗癌药也蛮老的，其实就很像是跑到一个布满蜘蛛网的阁楼上面，打开古老的箱子在那里翻文件的感觉。所以大概我三年的时间都是花在这上面，都在找一些很古老的讯息，然后用来跟一些卫生机关沟通说这个药物的品质还有它的 quality safety efficiency 方面经过我们的变更以后是不是还维持着跟之前是一样的。
哦，因为你们在制程上面有些变更，所以要确保它跟过去的 quality 是一样的，或是更好这样。
对，是可比性是相当的。
哦，为什么突然要改制程啊？
哦，因为科技会进步啊，你会有新的方式来做in process testing， 你可能以前是做 offline 都要取样来做测试，那现在你可以用 online 的方式直接就知道我现在细胞的 cell viability 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就会不断的有变更。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一直叫别人不要做太多变更，不然工作会变得很多然后等到别人做了变更以后又想尽办法去证明说药物的品质没有变化的那一个部门。所以我在之前的工作做了3年左右，那很巧的因为在法规情报这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职缺，我有一位同事离职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因为我已经笑想很久这一个职位，那我也很喜欢新的老板的风格，所以去年底我就开始申请这一个新的职位，然后今年初是正式让我加入这个小组。
哦，是可以申请调换部门的？
可以可以。整个 CMC 部门非常的大，就是你还有分化学药品跟生物制品，那除了这以外还有情报，而且即使是不在 CMC 里面，在公司里你也是可以申请内调，只要你能够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了。
嗯，所以这个情报的部分是不是比较偏法规，化学之类的就是比较偏 quality control？
对，所以情报方面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我就不会局限在某一个产品上面，而是要包含所有化学药品，还有 combination product， 还有生物制品都包含在这个新的情报里面，然后要去注意会有什么变化，还有一些跟 trade association 的互动，就是其他的公司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会组成一个 association， 然后一起合作来回应卫生机关问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现在会把一些技术性的指导文件的 draft 公布在网站上，然后给予制药公司一些时间来回答，就如果我们有 comment 的话可以直接回给卫生机关，那要回这些 comment 最好还是整个 association 就不同公司一起来 coordinate， 让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讯息是不会冲突的，所以大家就会用这个 trade association 的机会来合作。经由这个 commenting 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影响未来法规的走向，因为毕竟卫生机关他们并不是在 operational 的 level， 他们通常会比较理论化，所以制药公司就需要让他们知道现在实际上 on the field 我们是怎么样执行这些 control 的工作。
可不可以问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好啊，你问，但是我不一定回答。
好，可以啊。像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很激进的朋友啊，听到药厂就喊打，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药厂就是邪恶啊，他们很有钱，所以他们会买很多税客，然后他们会去影响法规的制定，他们会推动政府去让他们自己赚大钱。那听起来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 Trade Association 好像就是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地方耶，是吗？
Trade Association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范，你不可以做一些违法事，例如说不能够讨论 anti-competitive 的这种内容，例如说你议价啊，有那种内定的价钱那一类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还是有法规在规定。但是我可以了解外界对于制药业界方面还是会有很多的误解，认为说我们都只是想 profitability 啊，怎么样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已。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经过了 COVID 的洗礼，大家应该更能够理解说在市场上要有 continuous supply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这些抗癌药没有办法继续的供给给病人的话，或者是一些抗病毒的药物，那对于整个 healthcare system 来说会是很大的灾难。那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别筹划制药公司的立场，毕竟我们也是用一个科学家的精神去跟卫生机关沟通，让他们能够更理解说制造的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 testing， 然后我们怎么确保产品的品质是达到一定标准的。然后更不用说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药点，他们会规定说你需要达到的标准大概是多少，中国的不一样，印度的不一样， 巴西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要求，所以如果说没有一个 trade association 稍微来让这些事情可以 harmonize 的话，对于制药公司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你不会希望说因为在印度你要卖这个药，所以你就又要变更它的 specification， 这样子对于 population 来说也是蛮大的负担，因为最后这些 cost 最后还是会回到病人身上嘛。
的确没错。那现在你的工作会跟法规比较有关系，也就是说要去回应这些卫生机关的部分，这是你的工作吗？
是，我现在的工作是比较不限制于某一种产品，而是针对于新的法规，它的内容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来针对这个来做分析的。
这是要怎么分析啊？就是哎，我感觉这不太好哦，这应该是没有人会相信吧。
对，如果是要讲 feel 的话应该是很难形容的一件事。例如说像生物制药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要确认你没有 adventitious agent 在你的药品里面。因为在 cell culture 的过程里面有可能受到一些污染，然后会有一些 virus 跑进来，因为你毕竟多少会用到一些动物制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尽量减少动物制品的关系。然后如果有一些病毒或是细菌的感染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 purification 的过程里面把这些 pathogenic agent 去除掉，还要做足够的测试，知道你的机器不会继续被污染等等的。我当然不可能是每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通常都是仰赖在我们公司内部其他领域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协调，说要怎么样去跟卫生机关汇报他们所定出来的指导原则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如果已经不符合现在 state of the art 的执行方式，那他们也需要在里面修改。
制程我要不要用生物来源的原料，检查哪几个风险点，纯化要到多高的程度，或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最当初在生产这个药的时候不是就已经都写好了通过卫生机关的考核了吗？怎么就是这个药已经要上市了的时候还要再跟卫生机关做 argument 呢？
因为有时候你会有一些 equipment change，就是你器材需要变更，你的 filter 需要变更，然后你使用的 process parameter 也可以变更。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就需要不断的去 revalidate 新的 condition， 来确保说新的 condition 跟之前 pre-change condition 是可比性是相当的。
就是回到最当初你说要去挖古时候的资料的那个部分了。
对、
okay.
这就是当我需要去挖 古时候的资料来证明我的 pre-change condition 的一些 data， 然后跟现在新做出来的批次来相比较，真的是灰尘很多的一个工作。
考古学啊，考古学。
我觉得几乎可以这么说了。
那有没有可能卫生机关最后会说不行呢？
也有，目前我遇到的国家，俄罗斯就是一个非常难搞的国家。
他们管很严吗？
他们管很严，然后他们的药典的规定很复杂，而且他们不太喜欢跟别的国家一起弄一个比较 harmonized 的东西出来，他们总是有大俄罗斯的做法吧。我觉得是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国家，而且因为它要求一个文件，就是在上面我们要把所有做 testing 的细节都写得很清楚，那相对而言 regulatory burden 就会更重，因为不管在上面做什么样的变更，你都需要跟他上报，然后解释说为什么这一个条件变了。
所以你 deal 过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那我很好奇哦，你有接触过北韩吗？
哦，没有，从来没有收到北韩政府机关的问题。
他们的人民是都不用吃药呢？没有，我们国家没有 cancer。
这 这么说来，其实南韩也不是很容易，因为他们也是有一个我们叫做 local document 的文件，上面你要写出从一开始的 master cell bank 一直制作到你的 drug product 的过程，你给的资料越多，那卫生机关就有越多问题要问你，尤其是上面并不都是一定是固定的那些 parameter， 就是如果你要做任何变更的话，也是要再经过上报的这一关。
那你的经验里面最 easy 的是哪一个国家？
有一组国家比较没有 regulated， 不需要上报 CMC 的变更，
直接就过去。
对，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一群国家。
棒，就是把考古学的那一个资料就丢给他就好，然后你有做任何改变都不用让我知道，这样。
对，非常轻松。
是哪一位闭着眼睛吃药的朋友？
A 开头的国家倒是有几位。然后其实台湾也不简单耶。
台湾应该管蛮严的吧？
管很严，规则不容易懂，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呢。
中文退步了，是不是要看中文的？
哎、欸，你说的对耶，我应该回去看中文才对。没有，我觉得因为我之前除了药品方面，我也有过诊断试剂跟医疗器材的经验嘛，那在诊断试剂跟医疗器材这方面，我觉得台湾的规则就非常的令人困惑，因为我们一方面想要用一些 FDA 的 product classification 的方式，就是产品的分类，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对于台湾来说，我记得通常要登记产品你都需要经过两个步骤，就是你要做 site registration， 也就是主要是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的部分，然后还要加上 product registration， 所以这两个步骤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 procedure，
就是生产的那个厂跟那个产品要分开来做登记。
对，然后两个都要通过你才能够开始卖
啊。台湾嘛，很多文件走来走去，这样子感觉政府比较有在做事。还好
有啦，我觉得政府很认真在做这方面的事。对，
很酷很酷，感觉是需要很多的知识背景还有经验，然后法规如果放在墙边的面前立马变文盲，完全看不懂那些什么。
你之前不是还有做过政策 policy 方面？ 我才羡慕呢，政策方面一向是我的弱项，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那你那时候做 policy 的感觉是怎么样？
政策很简单，空口说白话，不需要任何的证据。反正我们就是 look into the future， 你就跟一个算命师一样，
我感觉是一个 shaping regulatory landscape 的好工作呢。
所以政策工作我自己觉得啦，就了解现在的状况之后，我们去 predict 未来，然后你可能可以想象好几个不同的未来，可是、你的政策只能有一个，你可能要选一个最有可能的未来，才为那个未来量身定做你的政策，这样子。对，是比较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像法规这边我符合你的法规啦，我就应该是可以上市。那法规要不要去更改，你要看现实的状况，都是有依据的，但是在政策拟定的时候你就有点像要赌博，有风险，的确是很不一样，所以法规我依然是看不懂来着。
对，我也要推荐给 Sky in the World 的听众们，如果哪一天真的睡不着的话，欢迎来读制药法规。我保证你在半个小时内绝对睡得着。
哦，不要半小时，五分钟我就睡了跟宝宝一样。
我说半小时是因为你要花半个小时找得到那一条法规。
蛮好的建议，谢谢你。好，
不客气。
那需要这么多的知识背景跟经验，那你之前有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吗？在进入这一间公司之前，
我一开始到瑞士其实是在一家新创公司工作，然后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 CMC 方面的背景，所以那家新创公司是我之前的老板，他加入了那家公司以后，当他在找人的时候，我就从荷兰那边申请了这个位置，就是我在、里昂做诊断试剂的时候，曾经跟他短期两年有工作过，在他手下。当时我在法国有做过一些 infectious disease 的 blood screening， 就是要检测那些血袋是不是有被污染。 这个是 high risk device， 我就是刚好有那一方面的经验，然后在瑞士的新创公司也是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刚好我的 profile 就蛮符合他们找的人。
他们要做的产品是类似，
对，是相同的 classification、相同的产品分类。我当时候做的也是跟 infectious disease 相关、就是要来侦测血液里面有没有例如说 HIV 或者是 hepatitis 感染，也是做体外诊断试剂的产品法规。然后因为在美国这一类的试剂它是有要求提供 CMC 的档案，在欧洲我们也只是准备一个 technical file 而已，就是在体外诊断的试剂方面我们并不需要像药品那样把整个 CTD 五个模组那么复杂的结构、因为欧洲主要是用 CE marking 的这个概念来允许你的体外诊断试剂上市，而不是像我们在药品说的 MAA， 就是 Market Authorization Approval， 就需要卫生机关 approve你的 submission 你才能上市。在欧洲的话，如果是在医材或者是体外诊断方面，有一部分的 CE marking 是可以做 self declaration， 就是你自己宣称你是符合 CE 的要求，就是欧洲标准要求，然后你就可以上市，那就是非常低风险的医材跟诊断的产品。那要做到hepatitis 啊跟 HIV 诊断方面的都会需要一个 third party review， 它叫做 notified body， 它并不是卫生机关，而是一个你要付钱给他让他看你的档案的 third party
公证人啊，是不是？
对，然后他们是经由政府机关承认的 notified body、不是一个 consulting company 就可以去做的，而是你真的要经过某些 certification， 他们要确认你有足够的能力来审评这些资料 才有办法。而且对于每一个 notified body 所能够审评的资料它也有很详尽的规定、例如说在法国的 LNE GMED， 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审所有的医材跟诊断试剂，因为他们算是蛮强的一个 notified body。 然后其他如果你有找到小的 notified body， 可能就只会针对某一个领域的医材来做审评。
这就有点像政府把这个业务外包给外面的公司了。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外包钱还是 industry 在付。
就说的也是，
算是非常省事的一种做法吧。
我们来建议一下我们的卫生主管机关，这样做还不错。
不过台湾做医材蛮好玩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欧洲跟美国都上市的话，到台湾审评的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短。
对，
非常实际的一种做法。像 COVID 的之后在药界我们才讲比较多 reliance， 说如果一个可靠的国家给了 approval 的话，那其他国家相对也会比较容易去承认你这一个变更，或者是 你新的 NDA 或是 MAA 的申请。那台湾很早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这样我们就不用太多的力气去再次做检验了。
对，毕竟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对对对，像我们之前参与过辅导一些新创公司，我们都会鼓励他们拿到美国 FDA 认证之后回来台湾 TFDA 咻一下就过去了。
对，喝过洋墨水的就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们给的建议真不错。当时就因为这样子而能够稍微学到一些 CMC 领域的东西，我想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能够进得了药厂，因为之前我都是在医疗诊断或者是medical device 的领域做法规的。所以 有相当程度的衔接的功能。
OK OK， 所以你本来对化学的东西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对不对？
应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生化几乎快当掉了，好像还补考呢。现在就是现学现卖，只能仰赖专家来帮我。
所以现在那个新创公司还好吗？还在吗？
很好很好，有吸引到蛮多 investor 的样子。
哇，不错耶。
我数位前同事也都有去他们那边服务一下，所以我觉得算是很 promising 的新公司吧。
那他们现在已经不算是新创了吧？都这么久了，他们上市了吗？
他们算是历史还蛮久的一家公司，就是在欧洲已经有一个 base， 他们有固定的旧产品， 但是另外有发展一个新的产品线来做这一个 innovative technology device。
都嘛这样，
这样才有保障。你一边有收入，一边收钱，一边付钱给就是新的 development project。
对，这样比较有可能。好啊，那这个新创公司它看起来也是不错，而且你好像从很前面就开始加入，那怎么当初会想要离开呢？
哦，我必须说，我每次换不同的公司，通常都是因为失败的经验。因为在那家新创公司，我想要申请一个管理的职位，就是 manager 的职位，但是失败了。那之后新上任的同事你也知道会有一点尴尬，那我就想说也不用太勉强彼此相处，那我就先去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更适合的地方。
你的这个人真好哦，是不是？那在业界是不是经常的就是这样换单位啊，或者是换公司，是这个家常便饭，这样也不会觉得奇怪？
我必须诚实的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当初去荷兰就是因为有一个 headhunter 他联络我，所以换公司其实是蛮常见的。但是我会建议新加入业界的朋友们可能也要待个两年左右，让自己的经验更丰富一些，再想办法到时候要换公司也会比较有筹码跟别人谈判新的条件。对，但是也有人说最好待个三年，也有人说在同一家公司如果你待过很多年都没有任何职位上的 promotion 的话，是对自己的 CV 是不太有利的。但是一般并不会建议某个人先到一个公司以后待个八个月就离开这种情况，因为到时候你就要跟新的公司解释说为什么需要这么急着离开。
对，
你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 achievement 之后再走，会对自己的 CV 有更好的帮助。
诶，那你在这个新创公司是想要申请管理职，那下一份工作你也会想要是从管理职开始吗？还是你要觉得说也是要做一阵然后再去找管理职这样？
我现在就是抱着顺势而为的想法，就如果有缺，然后如果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就是当时的心境如果觉得可以胜任，也愿意去处理这些很多员工心理的一些事情的话，那我的确是不排斥继续找管理职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必须说，其实我觉得自己的个性也蛮适合做 expert 方面，专门做分析而不需要管人这种很轻松没有负担的职位。
诶，你现在是副总监，这不算是管理职吗？
不算，
所以是总监在管理。
对，我的老板是总监。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分不同的 pass， 就是你可以选择作为expert， 你也可以选择做 manager，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做 project manager， 这三种都是可以继续有新的 promotion 的 evolution 的 path。 对于经验的累积，如果你已经选定了某一个 area， 或是你要锁定两个，也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manager expert project manager 这三个往他们的 top 等级是一样的吗？还是他们也是有 hierarchy？
我不知道我们公司内部，如果你去问人事处的话，他们会不会跟你说这样的事。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其实真的要升到例如说 VP 那个等级的话，可能一定得管人，就一定要有 manager 的经验，但是一直到 senior director 应该都可以有，就是 expert 都还是可以升到那么高的位置的。每一个公司其实都有自己的 human resource 的 policy，所以也不能很确定他们在细节上是怎么处理的。我只能说大家都会觉得如果要一直往上升还是要走 manager 那一条 path 吧。现在我还是 open to both pathway。
那 project manager 有什么不一样啊？
project manager 要用 matrix 的方式来管理其他的人，而不是 hierarchy，就是他们可能要总和各种不同部门的资源来让整个 project team 可以相同的任务完成。 而不是像一个 people manager 只有管一个部门或是同一个 function 的 team， 然后让这个 team 在处理不同 task 跟不同产品上面可以协调的过来。
所以是有点像 coordinator，
对， cross functional management， 就你不能评估对方的 performance， 但是同时你要让他为你工作，
不能用 KPI 去压就是了。
对，今天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并不代表我服务过的任何一家公司，所以身为法规事务的 professional， 我觉得应该要加上这个 disclaimer 才符合我们的风格。因为我是一个很有偏见的人，我个人觉得 project manager 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是你没有管人的权利，但同时你又要让他们心甘情愿为你工作，而且要在所设定的 timeline 完成，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无法开口跟人家说要做什么啊，你又不是人家的长官啊，你也平常没跟人家很好，对不对？你又找人家做事，你那凭什么？
对，我是超级佩服他们啦，我认为他们比法规事务还要厉害的多，
真的是要很有手段啊。那你之前在荷兰做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也许要讲荷兰，我就先说一下法国吧。
哦，好啊。
法国是我博士念完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博士念完我就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走学界的工作，因为也研究不出个什么东西来那些学界的老板都非常的斗争啊，感觉气氛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短期的训练。那个短期训练等于是让你可以了解业界有哪些 function， 有哪些 department。 当时我的第一位老板就来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演讲，然后他刚好在找实习生，而且是需要了解台湾法规的实习生。
好，
他刚好在找一个可以讲中文，然后可以帮他们理清一些台湾的法规，关于医疗诊断方面的。我就申请了，然后也很幸运被选上。
这是什么训练啊？好酷哦。是每个学校都会有的吗？还是你自己去校外报名的？
你在法国走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 master 的 diploma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但当时我是走一个学术方向的 master 之后才念完博士，有一些 short term 的 training， 算是没有文凭的那种 short term training， 但是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你跟业界稍微有一些 connection， 因为他们会请业界的讲员来演讲，那同时这些讲员可能也在找一些可以用的肝新鲜的肝来工作，各取所需吧。
这个比就业博览会还要更细致一点是不是？就是每天你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公司，然后他们需要不一样的人才这样子。
不过现在各个大学里面都有类似这种课程，只要你是读 master 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你想走业界，就可以找到这种又有实习机会又可以介绍业界 的工作方式给你认识的这种、
Broker.
这种课程。对，我加入了在里昂某个诊断公司，算是家族企业。我一向都喜欢在家族企业工作，而且我越做公司越老。里昂那个家族企业好像是稍微超过50年吧。做了8年的工作以后，荷兰那边的家电公司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联络上我。其实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之前跟里昂的公司有过合作，而且相当愉快，所以他们知道说哪里可以找到有他们想要找的那些 skill 的人。经由 LinkedIn 那个 headhunter 就跟我联络说他们现在有个职缺是做哪一个产品的，算是这一个家电公司唯一的医疗诊断产品线。那观念就是有点像是在一家老公司做一个新的development 新的产品的感觉。那因为他们内部没有做这种产品的人才，所以他们就是往外找。然后荷兰的公司有125年左右的历史，那现在瑞士法语区的公司又更久了，好像已经350年了吧。
我靠！
所以接下来如果我还要换公司，我可能找不到更老的公司看来只能一直待下去。
欸，我有问题啊。这样子听起来逻辑的瑕疵来了，
在哪里？
欸，你在法国的这一间公司它是家族企业，那你刚刚提到说 你要到瑞士的新创公司，是因为前老板要跳槽，是说法国的前老板要切断跟家族的关系吗？是发生什么家庭大悲剧吗？现在在演哪一出？
我的前老板其实在我离开法国公司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哦、
自己在外面闯荡也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他真的是跟家族分裂吗？他是家族里的那一只黑羊吗？
不算是黑羊，但我只能说因为在这种医疗的公司里面 manager 总是会不断的接受挑战，那当你有重组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拿到你喜欢的位置，可能就会另外找更适合你的地方。所以当初那位前老板他其实在我离开前就已经很早去投靠别的公司了。我们也只是因缘际会，就是他刚好在征人的时候，我刚好在荷兰也想要找可以在法语区让小朋友说法语的地方，应该说是 a good timing， 就是时机刚刚好凑到了，所以才会跟他再续前缘。
是是是，哎，那你在荷兰的时候也说法语吗？
很少需要说法语，大部分都是说英文在公司、嗯、我在荷兰的时候有跟不同的公司合作，好像有时候会跟比利时的某些人合作，那时候就可以用到法语，或者是要联络法国的法规事务时候就会用到法语，但是一般工作我跟同事都是说英文。
那你小朋友呢？在荷兰上法语学校吗？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小的才快两岁
哦，
那老大应该是三四岁，所以我都让他们直接去上 public school， 我们没有用私立学校，所以当时他们是会讲荷语的。
好厉害哦，他们现在有多少种语言来着？你在学校是讲荷语，然后回家之后爸爸讲法语，妈妈讲中文，还是台语，还是客家话？
我要帮自己找个借口，因为我没有教他们中文嘛。因为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到了荷兰，那时候为了让他们学习这个第一语言，就是都上公立学校，那小朋友也适应得很好，都不需要任何翻译，甚至我还需要他们帮我翻译一些，那很快跟其他的小朋友就相处得很熟了，也参加很多生日宴会啊，那些都是用荷语演出的。之后回来法语区之后，他们就把这些荷语全部忘记了。
哇，
因为我们上礼拜去荷兰度假的时候就想要跟之前的同学见个面，结果没想到一见面两个家伙都说不出荷兰话，还好他们在瑞士有学一点德语和英语，所以就拿出来凑合着用。
怎么会这样？我以为小时候学的很难忘记。
我也以为，但是看来法语是一种会把所有的其他的第二语言挤掉的一种母语。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法语很好，然后因为我在家也没有认真的教中文，所以他们只会讲谢谢你好而已，非常惭愧。
其实我觉得专注在一种语言上面，我不知道对小朋友的发展好不好啦，我自己会觉得对语言的那个感觉，或者是说更深入一点的美感，跟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语言的那个技巧会比较深一点。如果说像多语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啊，或者是很多种族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地方，他们可能会说很多种语言，可是感觉他们怎么表达都是用很浅显的字眼，他没有办法把一个句子讲得更有韵味，很漂亮的运用某一种语言这样子。
嗯，有可能。我觉得对于母语的语感是很重要，除了讲出来的字以外，还有很多东西是你没有讲出来的，在法语他们叫书中东西，文字之后隐藏的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就法规来说，就回到我的专业，在欧洲很多法规他们都一定会有法语版，因为其实法语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语言，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主词它所要管理的是哪一个区域都定义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以法语当母语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唯一的缺点就是小朋友要学其他语言会有一些奇怪的腔调，例如说英文他们就会讲成有法语腔调的英文，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学第二语言的时候可以慢慢克服的障碍，主要还是脑袋里面有东西讲得出来才
对啊对啊。那至于腔调，我个人觉得我也没有很想要去改变我的英语的腔调，腔调就代表了我个人的 identity 啊，你听得出来我从哪里来那就对啦，我就是那里人。
我发现自己紧张的时候我讲的法语就会特别有中文腔，可能是希望用一点中文腔来安慰自己的心情吧
我都听不出来耶。我第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是去住大学生，暑假的时候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去暂住一周，他室友是台湾人，他留在那边没有回家，所以我们有聊天一下，然后他讲法语，我说哦好好听哦，就是跟法语课的时候老师一模模一样样，就是各种口水啊、那种巴克塞啊之类的这种。可是其实他法语没有很好呢，就是法语不是有考等级的吗， 他就没有到很高级，可能就是中阶这样子。所以他说他的法语是很有腔调的，我说听起来很专业啊，所以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什么是有台湾腔的法语啊？
那你要让我很紧张，例如说问一些超级困难的问题我才有办法。
要用法文问你吗？
当然咯、
天哪，我无法用法文问你那算了
还是回到我的职涯上面吧
好啊好啊。那在法国的时候你是在跟家族企业工作，而且时间还不短呢，在这边就待了8年，再待下去你的 CV 就要难看了、那时候 你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吗？
那时候很单纯，我觉得因为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我的同事等于是他们手把手帮我把法文教出来的，因为都要跟法国的 notify body 写信，还要用一些很有礼貌的 polides 的东西，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那边的环境，而且家族企业的气氛一般也都是比较舒服一点，他们比较会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只是一个 headcount 而已。那时候完全没有想要离开，只是 也是因为一次申请管理只是失败这次我来就是要一直讲自己失败的经验，这样子新进业界的人就会觉得很受感动，这么常失败的人都可以做副总监了，他们并没问题的刚好荷兰的家电公司的 headhunter 就联络上我，因为是在 immunoassay 方面比较有经验，他们刚好缺这方面的人才。那个 headhunter 他其实是从咖啡机的那个 branch 来的，我也不晓得他怎么找到我
所以他们每个部门都有 headhunter 哦，
不同 sector 都是不同的 headhunter， 但他可能是因为处理机器吧，我在荷兰工作其实需要一些对于仪器的认识，所以他就被编派到来处理这一方面的 business。而且我很喜欢荷兰公司的 relocation 的条件，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有类似外派的经验，就是搬家公司都帮你找好了，语言学习也帮你排课程，这些都是附加的 package，
好爽哦。
当时还有 spousal support， 就是我的配偶 也能够受到一些就业辅导方面的 training， 算是相当完整的 package。
这个是学界无法企及的，怎么可能？
到了新城市以后，就有人带你去银行办户头，带你去找房子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哇，好亲切哦，好好哦。
是的，但是我想 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了吧曾经沧海难为水，
还是会回来的啦。由奢入俭难，虽然难，可是你还是得回来，这就是现实。
因为我到瑞士这家公司是没有 relocate 嘛，没有换国家，因为毕竟我已经在新创公司待了一年，所以就没有享受到这个药厂会有什么 relocation package。
下次啊，下次。
对啊，
讲法语的还有哪里？非洲的哪些国家？
真的蛮多非洲国家需要讲法语，但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少法规的那一组
哦，好好，
看非洲就让 V 边去吧，我们还是去找舒服一点的地方
然后我有几个问题，就是你当初要离开学术界是因为觉得那些大头就在那边勾心斗角，对不对？在那边争来争去的， 看不过去，对不对？难道在业界没有吗？
有领到钱看着大头勾心斗角跟没领到钱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荷包满满的在看戏也蛮爽。
对，就是我在经过这么多年业界的洗礼之后，这么说政治很不正确，就是其实我们跟自己的老板也就是比看谁在自己的职位上待得久所以如果哪一天你跟哪位老板合作不是很愉快的话，不妨试试好好的把工作做好，然后看接下来谁先走人
我就跟你耗，是这样的意思。
对啊，这种事很难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打滚下来，我真的觉得跟自己的老板相处得很好，而且了解他做事的方式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我当初在法国的时候没有体会到，说这是需要下功夫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法国的时候，我的职位还没有需要到跟老板多么紧密合作，就比较像小螺丝钉，工作做完了就可以交代了，
是是，
不需要顺着他的毛摸。
哦，好。
但是现在这件事我就会特别注意，就如果你要让自己的职涯过得很开心的话，那跟老板的密切合作是一定必要的。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学出来的，
就是那个什么二十年业界的精华，哎呦，二十年嘛，应该还没
十五年，快十五年，
十五年业界的精华就在这里。好，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当初要离开法国这个家族企业的时候，是因为争取管理职失败？等一下，这个不是一个家族企业吗？你凭什么就要进入人家家族企业当管理职？你要嫁给老板，你还是老板的儿子？
哦，没有啊，因为家族企业其实也就是最上面那一个人是家族里面的某位来当而已，那下面的需要那些 middle manager 需要有人帮他跑腿啊，处理一些很复杂的 operation 的时候，其实都不需要是他们家族里面的人来担任的。之所以说家族企业，是因为他们创立的历史里面就是一直由同一个家族来接续下来，但是并没有说每一位 middle manager 都需要是他们家族里面，他们应该也没生那么多，
不需要验血啦，不需要验 DNA 先这样子，
不需要，应该跟有些台湾的家族企业不太一样吧。
对啊，因为我的刻板印象啊，因为台湾人嘛，就看过只有台湾企业一字排开，台塑的上面几位全部都王家人嘛，
姑姑阿姨，
哎，全部嘛，对不对之类的。所以在法国这边，所谓家族企业就是头头一定是那个姓氏的人，但是，哎，他会任用的那个比较高阶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家族里面的人。
我觉得在欧洲这种家族企业其实还蛮多的，而且他们通常都会有比较永续性的观念，不会只是注意一些短视性的利益，会相对于其他就是非常资本主义 的公司来说，家族企业反而是可能会比较 ideology 那种感觉，会有一个理想，然后他们会希望去实现这个理想，而且因为是家族的关系，也可以让 这种精神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是相当好的选择。
就是有家训的人刻在床头，那是我阿祖说的。
在法国的时候，我们每年公司都会举办一个，就是尽可能把所有法国 的人都聚在一起的聚餐，当然就是自助餐，你自己去拿，可是那位家族的代表他就会来跟每一个人寒暄，甚至有些人看到他还会哭出来，蛮像是我们在公司里面的一个精神领袖，是真的很有亲和力的那一种人。
哇，好酷哦。所以他实际上真的有需要做到管理工作吗？还是他就是一个就神像在那边给大家膜拜就好？
因为当时他是 president， 他其实也有雇佣一位 CEO 来帮他处理更多商业导向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也不是只是 一尊杵在那里，我觉得他对于整个公司的精神的凝聚力是有很大帮助，而且他可能也会决定一些未来的政策或者 strategy 方面要往哪里走，让这个家族企业不会只是为了商业而做出某些短视尽力的事情。
这样感觉好像 郭台铭哦，他会不会出来选总统啊？
对啊，听说他跟里昂政治界也是蛮有 connection 的，
政商关系要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业界的故事，非常精彩，听众一定没有听爽，一定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你以后一定要多跟我们分享一些。
好啊，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Yifan Wa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